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2月21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2022年市场展望，金融时报列四大问题。美国史上之最，马克思今年缴税将会破110亿美元。拜登提高电动车补贴计划在参院受阻。北美最早台商组织纽约台湾商会庆45周年。南北穿越美国 NCCP 环美车队游第三季出征。福世指拜登计划就 COVID-19 病例激增发表讲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列出的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将会面临的四大问题。2021年各大央行对通胀的立场出现转态，由原先认为的暂时性转变成为较持久的预期。跨国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士丹利预测2022年通胀率好可能维持高档，但是将会在年初见顶，因为油价回落和供应链问题逐渐缓和。对于美股会不会持续上涨，报道引用摩根大通全球和欧股策略主任引用摩根大通及全球欧股策略主任马特卡的讲话，表示虽然客户对我们说市场动能、获利、流动性都已经见顶，央行将会收紧货币政策，但是我们不同意现在应该获得了结。高盛就预测标准普尔500指数到2022年底将会进一步上升 9%。 而欧洲展望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上星期已经承诺将会缩减疫情期间购买债券的规模以及因应物价上升，但是就重申要等到2023年才会加息。此外，中国等新兴市场亦都已经经历了非常恶劣的一年，预计会出现更多不利好消息，部分原因是中共的清零政策将会难以维系。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日在推特预告，他今年缴交给美国国库的税款将会突破11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指，马斯克这个星期较早时间和民主党参议员华伦陷入缴税的口舌之争。华伦当时正在在推特发文，说马斯克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之后，他应该纳税并且停止由其他人身上揩油水。马斯克当时回应说，如果你将眼睛睁开两秒，你就会明白我今年交的税将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人。美国财经内幕 Business Insider 上星期报道，马斯克今年可能必须上缴120亿美元税款，那是根据他在特斯拉的持股将近10亿美元的净投资收入税以及交给加州州政府的税款来做计算。星期日，白宫打算大幅提高电动车的补贴努力，在参议院遇到重大障碍。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乔曼恩表示不会支持17500亿美元的国内投资法案，该计划亦都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目的是扩大社会安全网络同埋应对气候变化。曼恩在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我无法投票支持这项立法，他担心该法案会造成通胀恶化。他说，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行的方法，我就是做不到。他随后发表声明，指责民主党增加税务负担将会严重阻碍美国对应大流行和地缘政治威胁的能力。他说，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决心以一种令我们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戏剧性地重塑我们的社会。由于两党在参议院的票数势均力敌，曼恩反对这项计划 无疑是将拜登17,500亿美元的国内支出法案造成重大的障碍。久违了一年时间，纽约台湾商会18号举办成立45周年感恩庆祝晚宴，主题为承先启后永续辉煌。当日大约有400名嘉宾共襄盛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多位政府单位首长都送上贺词祝贺。纽约台湾商会重启年度感恩晚宴，商界精英强调将会继续回归社会，帮助台湾和国际社会建立商业合作的契机。据了解，商会成立在1976年，是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台商团体，会员都是商界精英。活动包括商务座谈、公益、参与美国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商会会长江俊林连续两届出任会长，将会在今年年底卸任，并且在2023年再次投身北美台湾商会会长选举。他在晚宴中表示感谢所有商会的理事长支持，未来亦都会莫忘初衷，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早前在9月和11月分别组成了打倒中共恶魔 NCCP 环美车队游行第一季横跨西东之游和第二季新英格兰之旅之后，马不停蹄又在18号由纽约市启程展开 NCCP 环美车队游第三季美国东南之旅，将会南北贯穿美国，以车队巡游方式传递解体中共的讯息到美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环美车队游的领队 David 表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以车队游行来传播打倒中共恶魔的资讯，计划穿越48个州，今次是继上次21日东西横穿美国之后纵贯美国，总共南北穿越15个州，传递远离中共的福音。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提到，这一场瘟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讲大话和隐瞒引起，全球遭受深重灾难，瘟疫亦都一波接住一波，目前仲未知道乜嘢时候会结束。义工 Michael 强调，若果中共一日唔倒台，世界恐怕将会永无宁日。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星期日表示，拜登计划这个星期二就疫情和病例激增发表演讲，并且进一步推动疫苗的接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文节目采访的时候，福西表示，拜登预计在演讲中敦促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尽快去接种，并且呼吁已经完全接种的民众注射加强剂。福西亦都敦促计划在假期旅行的美国人接种加强剂、戴口罩和避开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减慢 Omicron 的传播。此外，他亦都向 NBC 会晤新闻界讲到，新变种的 Omicron 正在在全世界肆虐，随着年中圣诞节临近，对计划旅行的美国人来讲，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和接受加强注射都比以往更为重要。据路透社统计，自从今个月初以来，美国的中共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上升了大约 50%， 因病住院的患者人数也都上升 26%。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阿富汗人道危机急迫，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和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联盟、联合国等的代表19号齐聚巴基斯坦会商对策，并试探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展外交关系。这场伊斯兰合作组织大会是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8月跨台以来针对阿富汗议题所召开的最大规模会议。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拿下政权后，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资金遭国际社会冻结，令阿富汗境内3800万人面临寒冬的考验。联合国一再警告，阿富汗正濒临全世界最糟糕的人道危机，而且是结合粮食、燃料和现金的三重危机。当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大阵仗进行封锁，以大赤铁丝路障和货柜隔开会场，还出动军警站岗。 会中任何的援助承诺预计会在19号晚间作出宣布。目前尚无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代表着面临着援助受挫阿富汗经济却不会扶植强硬派伊斯兰主义政权的微妙考验。巴基斯坦外长古瑞希表示，这一场会议替阿富汗人民发声，而非为特定团体发声。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19号表示，不会支持总统拜登1.75万亿美元的国内投资法案。由于曼钦扮演的是有关法案过关的关键角色，他表态不支持，恐怕会令到拜登推动此案的希望落空。这项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的法案，主旨是扩大美国社会安全网并应对气候变化。但民主党温和派议员曼钦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提到通货膨胀等疑虑，表示我无法投下赞成票继续推动这项法案，我就是做不到，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曼钦当日发出声明，重新对这一个法案保持保留态度。他强调此案可能会令国家债务增加，在通胀升高、疫情卷土重来、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关系更趋紧张的同时，影响美国因应能力。曼钦表示，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们决定以一种令我们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彻底改造社会。白宫在声明中对他突如其来且令人费解的出尔反尔感到失望。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仍会在明年寻求推动法案的方法。位于新辛那提市的美国联邦第六上诉巡回法庭的三位法官17号以2-1裁决解除法庭日前对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人数超过100人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新冠检测规定的禁令，要求在明年1月4号前实施这个政府规定。就在裁决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至少接到3个上诉，要求立即阻止疫苗强制令的实施。南卡罗来纳州检察长威尔逊在推文中说，我们虽然对法庭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仍然将继续在最高法院对付这个非法强制令，我们相信这个强制令能够被阻止。法院之前已经在美国半数的州内阻止了拜登政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政府要求联邦承包商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美国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令将在1月15号到期，解除全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上千万人无法继续获得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除非拜登政府决定延长紧急状态。这个条款是美国在2020年3月通过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的一项要求，它阻止各州从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亦即是俗称的白卡名单中删除受益人。自2020年2月以来，至少有1100万人加入了白卡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报道，根据一家名叫城市研究所智库的数据，多达1500万美国人，包括近600万儿童，在紧急令到期时可能面临失去联邦医疗补助资格的风险。城市研究所认为，这一种变化可能会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巨大影响。城市研究所的分析发现，很多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其他形式的补助保险，但令人担忧的是，很少人会知道他们有失去白卡的危险，并且有资格获得其他类型的健康保险。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已开始在墨西哥边境兴建钢条围墙，德州和墨西哥边境接壤，偷渡问题严重。当初川普政府的美墨边境围墙计划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终止。阿伯特今年6月16号宣布，美墨边境围墙将由德州自己来起。12月18号，阿伯特在边界举行记者会，向外界公开目前已完工的一段位于里奥格兰德市的边境围墙，表示德州边境墙已完成第一阶段。 阿伯特话，德州正系做美国任何一州都冇做过嘅举动，咁就系喺我国边界兴建捍卫美国同我哋州主权嘅墙。佢话会决定继续筑墙嘅原因只有一个，嗰、那个就系因为拜登政府冇做好工作。被认为有意角逐下届美国总统嘅阿伯特，事后亦都透露德州政府发布声明，表示18号公开围墙进度，不仅代表德州边界墙计划持续进行中，亦系我哋打击非法移民、阻绝毒品同人口贩运嘅重要里程碑。菲律宾今年最强台风雷伊近日重创菲律宾群岛南部同中部，狂风暴雨造成土石流同洪水，好多房屋屋顶被卷走，已经知道至少有208人罹难，超过50人失踪。目前救灾单位仲喺度评估各地灾情，死亡人数有可能向上攀升，而多地通讯同电力中断，至少227个城镇断电，约有78万民众受灾情影响，超过30万人必须撤离家园。总统杜特尔特勘察灾情时，虽然承诺投入20亿比索援助，但亦都坦承由于疫情政府资金紧绌。同样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从12月17号起遭受豪雨侵袭，多地出现严重洪灾，全国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而受创最严重的是大马最富裕、最多人口地区雪兰莪州，全境环绕首都吉隆坡，一日就落了一个月的雨量，共有近万人因洪灾撤离家园，多个都会区遭淹没，主要道路亦被切断，数千名驾驶因此受困。马来西亚首相沙比利承诺提拨1亿令吉援助灾民，修复受损的房屋和基础设施。
大家好，我是芬妮。香港立法会选举礼拜日举行，在没有传统民主派人士参选的情况下，这一次选举并未引发市民关注，投票意欲低。虽然港府竭尽所能吹高投票率，提供投票人免费搭车优惠，不过票站外门可罗雀，市民反利用该优惠去郊游或野餐。有市民坦言没有心仪候选人，因此不想投票。今次是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首个立法会选举。据自由亚洲报道，选举前夕多位高官拍宣传片，呼吁合资格选民投票，包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及发展局局长和伟伦等。不过投票日当日，好多市民表示打算去郊游或去其他地方玩乐。自由亚洲记者到钻石山及彩虹巴士小巴站视察，可见往西贡的巴士已经有约30人排队等车。有市民表示知道有免费乘车优惠，因此特意联同朋友去较远的地方郊游。市民刘先生说，我们去西贡行山坐车不用钱，开心，大家今日可以轻松一啲。市民何先生亦都表示打算去西贡行山。郭小姐话，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行山日子，比较多人出街，凑热闹一齐行山。市民黄先生讲，如果有心投票，即使冇免费乘车优惠，亦都会去投票。另外，票站基本都设喺住所附近，步行可以到达。另外，西九文化区亦系人头涌涌，过百人参加Minions Run Hong Kong 跑步活动，亦有市民在那里野餐。在场的李小姐说不会去投票，个女过生日，所以来这里玩。市民陈先生及黄小姐亦都表示不会投票，跑完步好累，要回家睡觉。钟先生直言，这一次选举气氛不如2019年区议会选举，他认为如果有喜欢的候选人就会去投票。亦有市民表示礼拜日完全不打算投票，利用免费搭车优惠同家人去迪士尼，到了之后见到那里人山人海，所以离开再去其他景点。他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是亲共阵营的内部选举，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参选，因此他亦都无意投票。另外，他对香港政治环境不再寄予希望，认为未来情况会一直差下去，立法会将沦为中共人大、 政协版的橡皮图章举手工具。虽然外界质疑这一次的投票率会明显大跌，反映选举无认受性，不过特首林郑月娥19号再次强调不担心投票率低，说港府并没有为选举的投票率定下目标。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屡屡触碰敏感话题，一首《大热玻璃心》热爆全球，并导致黄明志被中共封杀，但他陆续再推出场外同周妮出去玩，暗讽中共打压自由同隐瞒疫情，对这种挑战独裁政权的勇气，黄明志并不居功自傲。在12月1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他说这个是从香港人身上学的，他是香港乐队 Beyond 戴懒堂为偶像。黄明志表示，香港以前的创作人敢于直抒己见，无论电影、音乐、内容五花八门，闹政府的都可以，你说我好敢做，但是我是从香港人学的，我从以前 Beyond 开始听，他们的歌词亦是反动，反对一些东西。黄沾、倪康都是很大胆的创作人，但黄明志亦提到2018年到香港办演唱会的时候，发觉香港已经开始变了，特别是苹果日报被关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关押，他眼见不少香港创作人在港区国安法、电影条例修订、网络23条等枷锁下选择自我审查。黄明志说，香港创作受欢迎是因为来自属于香港人的创意和香港地道文化，但现在连娱乐圈都不一样，我感觉到很难过。哎呀，这个文化没了，我觉得以前的香港人是比较自信，现在香港人已经失去那份自信。黄明志最后对自由亚洲高歌一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并以一句《香港加油》寄予港人，这句话因为时代革命成为禁忌。黄明志说，全世界最奇怪的禁语是香港加油，我觉得香港是我心中的英雄，因为在绝望下都可以上街抗议，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虽然现在香港有些东西没了，但精神仍在。中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在12月19号投票，在民主派受空前打压、完全缺乏选举下，民意调查显示香港选民的投票意欲却创下30年新低。不过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破天荒呼吁港人投票，还将投票率与一国两制信心挂钩，令这一场选举变成另类公投，骑虎难下的港共当局想出哪些奇招阴招来吹谷投票率，又是不是有效呢？爱国者治港是搞五光十色，大家投下的不单止是个人的选票，更是对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心。美国民主峰会前，夏宝龙12月6号以香港新选举制度之优越反击美国，当时有分析指夏宝龙的罕有发言反映北京相当重视立法会选举及其投票率，但将投票率与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挂钩，即是冒险之举，一旦投票率低就会出现尴尬局面。尤其是反送中运动期间 ,2019 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高达 71%, 缔造香港选举历史纪录。今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如果出现重大落差，就是港人对完善后选举和一国两制信心尽失的最佳证明。国际社会亦都在密切关注。12月17号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选举前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48% 选民表示会在选举当日投票，数字是自1991年以来创下的30年来新低，较上届立法会选举2016年 86% 人有意投票暴跌，表示不会投票的选民高达 39%， 另外有 11% 表示未决定。此前民研的调查又显示有近五成选民表示地区直选候选名单中完全没有想支持的人。根据过去经验，实际投票率往往比选前民调更低。2016年民调指有 83% 市民说会投票，但最终投票率只有约 58%。现在中共当局却自己挖坑，将这场选举比作一国两制的信心公投， 骑虎难下的港共官员唯有出尽奇招催谷投票率，但这些方法有效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严查双重国籍，绿卡持有者亦受影响。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惨跌，港府焦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火箭袭击，两枚火箭皆未命中。布林肯首次访问东南亚，访问团三人确诊。王力宏家变人众矣，央视亦要出手。环球时报记者继续和中共漂白，公布彭帅和姚明的交谈影片。湖北的一条高架桥坍塌，最少造成四死八伤。以下详细内容。中共当局可能正在利用人口普查的大数据来清理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而近期不少地方的公共机关都正在核查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是否入籍他国等具体细节，绿卡持有者亦在被核查之列。由加拿大移民律师主编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披露，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政府对被文件笼统称为双重国籍人士的人，仍然保有中国国籍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中国户口进行清理。据称，上述文件是由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主管移民的秘书写给使馆北亚地区策略顾问的报告。文件指出，中共政府在去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一个主要项目就是清理那些依据户口管理规定应该注销却未有注销的户口登记，包括核查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情况，并要求当事人或他的家人到当地公安机构完成注销户口的手续。文中表示，中共当局很可能会迫使生活在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人士作出选择，一是放弃加拿大国籍或移民身份以保留他的中国户口，一是放弃中国国籍并注销他在中国的户口登记。而敢以未住选择保留加拿大国籍的华人，以后再回中国探访亲友或试图在中国国内生活时，将会受到诸多限制，面临诸多不便。文件表示，从长远来看，已经获得外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要想继续保持有中国国籍及户口登记，可行性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窄。不过基于各方面的原因，预期这个清理过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香港押后一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在19号登场，这是北京当局号称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标榜爱国者治港之后的首届立法会换届选举。由于多名民主派人士在北京的整肃之下，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被捕入狱，这次选举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反对派力量。自由亚洲报道，香港票站人山人海的盛况仲复见吗？而台湾媒体报道，外界对选举结果没有太多疑问，唯一的问题就是投票率会几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在9号到14号期间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同历年调查相比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低。而该研究所推测，这次实际投票率最高可能只有24%。香港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既害怕投票率创新低冇面，又害怕香港人反抗中共的影响和力量，于是一边拉人一边催票。港府加紧打击煽动不投票或投废票者，已经先后逮捕10人。廉政公署在投票日前夕就对张坤阳、罗冠聪等5名流亡港人发出通缉，转个头来变出另一副面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等港府官员放软声调， 呼吁市民记得出来投票，并使尽各种催票手段，包括提供免费交通工具等，招揽港人投票。而与此同时，港府又害怕投票过程出现抗议行动，于是部署超过万名警力，如临大敌。自由亚洲报道，同2019年区议会选举相比，各票站出现的人龙不复再现，好多地点的投票情况冷清。但是报道说，香港好多地方确实出现了人龙，但市民并非去投票，而是利用当局提供的免费搭车机会去郊游、爬山或野餐。不少市民坦率表示，完全没有一个稍微合意的候选人，因此对虚假投票根本不屑一顾。号召投无效票的流亡前区议员许志峰表示，这次选举是非法选举，将选出的所谓立法会将只是橡皮图章。中文大学政治学者蔡子强表示，这次选举是人大化，将中国人大和政协选举模式搬到香港。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在18号遭到两枚火箭袭击，幸好一枚被拦截成功，另一枚则偏移目标打到其他地方。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军的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 CRAM 防御系统顺利击落一枚火箭。据霍士新闻报道，有消息指另一枚则落在庆典广场 Festivity Square 附近，损坏了两部民用车辆，尚未有伤亡传出。据了解，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受火箭攻击一事，刚刚发生在亲伊朗民兵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的限期之前，不过目前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是他的所为。美军中东最高指挥官曾于本月初表示，美军将在伊拉克继续保留约2500名兵力，但这可能会让针对美方和伊拉克人员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出访东南亚，一名随行记者在14号爆出确诊新冠肺炎，因此取消泰国行程，提前返回美国。美国空军在17号对路透社证实，专机的两名机组人员亦染疫，令到美国访问团的染疫人数扩增为3人。美国空军发言人透过电邮表示，确诊的两名机组人员都已经接种疫苗，一人无症状，一人轻症，他们都没有同布林肯或其他政府高官有密切接触，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则，进行后续措施。两人在筛检出阳性之后，已经被要求落机。2021年中国娱乐圈大事件频频发生，文娱界人人自危。日前艺人王力宏家变，妻子李静蕾接连发文造成毁灭性效果，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注意力。目前不仅最少5个品牌宣布和王力宏终止合作，网友发现央视亦出手了。央视最近播出的大制作电视剧《大决战》已经将王力宏消音，原本由王力宏和女歌手谭维维男女对唱的片尾歌曲，今朝突然变成谭维维独唱。网友说，王力宏又凉了一步，担心有他参与的作品都会被拖累。大陆网友说，央视是费煞苦心，并认为王力宏的作品有可能遭封杀或删改，影响他的合作伙伴。而颇受网民关注的感言律师陈秋实却发推指出，王力宏的新闻他不太想理，因为这是人家的私事，他的妻子可以发微博抨击，可以索要赔偿金，王力宏可能好差，但是那些利用权力玩弄女性的巨渣大渣，我们却不敢提不敢讲。王力宏的恶行羞辱了他的发妻，但是有些人是正在羞辱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道德底线。网友纷纷赞同表示，这些丑闻加起来都不如张高丽的丑闻，明星只是当局引流转移注意力的工具。可悲的是，被蒙蔽的人只会关心这些，却对张高丽的事丝毫不知。殊不知红色恶魔比明星做的事邪恶无数倍。网民说，没错，王力宏和张高丽 该关心的重点不要转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退位之后，环球时报继续发挥喉舌作用，为中共漂白。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从向公众指控前中共高官张高丽侵犯之后，下落不明。尽管中国官媒两度贴出彭帅的身影，试图交代下落，反而引起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通过记者陈青青19号又公布一段未经验证的新影片，令外界质疑是想再次显示彭帅无事。据法新社报道，在推特上发布这段影片，全长只有7秒钟，画面可见彭帅似乎正在同中国篮球明星姚明交谈，彭帅面带微笑，姚明讲嘢的内容则听不清楚。陈青青话是一个朋友将影片传给他，影片是在上海的一场越野滑雪推广活动中拍摄。陈青青还贴出一张照片，显示彭帅、姚明和奥运帆船冠军徐丽佳和退役桌球运动员王丽勤合影。四人合照的背景是上海杨浦大桥，旁边还有一条横幅写着 FIS 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城市巡回赛。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利用国际奥委会两次通过所谓的同彭帅通话来帮他掩饰，咁利用自己控制的喉舌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咁是毫不奇怪的事。12月18号下午，湖北境内沪渝高速和大广高速鄂州花湖立交交汇处的互通匝道桥突然坍塌，导致3辆货车翻侧，1辆小车被压，7人被困，目前已造成4死8伤。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号下午15点37分，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的沪渝高速沪渝向大广高速匝道桥发生事故，一段500公尺长的匝道桥面翻侧，导致4部车辆坠落。据大陆网友转发的现场画面可见，巨大的桥梁整个90度大翻侧，一辆货车直直撞上地面，落入桥下的轿车惨被压中。民间议论纷纷，这类问题看起来根本就没人管，以后肯定会继续发生这种倒塌事件。豆腐渣工程要问责到底，不好什么都让超载来做推迟。中共国的工程品质真是令人为一般百姓担心。在台湾和中共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日本外务省在12月17号表示，将设立一个高级外交职位，专门处理和台湾有关的问题。新的涉台官员职位将设在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局下的中国和蒙古部门，从明年4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任职。众议院议员佐藤正久告知记者，关于台湾的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方面，外务省有更多的工作，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外务省表示，这名高级外交官还负责收集有关台湾海峡局势的信息，以及增加台湾高级官员和欧洲和美国同行之间的交流等工作。此外，还将负责处理海洋问题，包括和钓鱼岛有关的问题，这是继14号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最新举措。日本是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包括位于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距离台湾只有很短的航程，咁在对台湾提供支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宣布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无时代供销社将复活，中国迎来戏房团工大潮， 发泊防暴增。中共航母通过冲绳，日本出动准航母戒备。超级台风雷伊进入南海，中国多个省将受影响。两次推迟面谈，理由不可信，华人绿卡直接被拒。纪录片《时代革命》，荷里活影院满座，观众激动合唱。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专家认为，中共感受到经济和政治危机重重，试图解决问题。中国正是加速退回毛泽东时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将复活。北京时间10月17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称，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并要求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专家认为，当局这一举措与正在推行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经济模式如出一辙，反映中国大陆正在加速退回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时政评论人士秦鹏此前对大纪元表示，官方提出的三位一体经济模式与毛泽东时代的供销社模式本质上无区别，都是政府加强对社会资源的管控。供销社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亦被认为是物资缺乏的象征。当时所有资源分配，包括生产乜嘢、生产几多，都由政府统一决定，人民就按照政府分配的物资生活。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一度使中国陷入困境，中共被迫将它抛弃。秦鹏博士认为，中共感受到经济和政治危机重重，试图解决问题。在10月上旬召开的经济工作闭门会议上，当局罕见承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大压力，要求力保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同时，当局亦对金融资本、房地产业、网络科技大公司等进一步加强监管，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打压民营企业。经济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政府整顿多个行业，反映中共为保政权稳定，将经济回归到计划经济的路上。司令说，中共发现如果任由中国的经济继续往市场方向发展，政权的安全会受到影响。如果进一步自由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下起到真正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其中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将微乎其微。这样的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的，但恰恰是当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要进一步限制自由和往回走，中国经济会慢慢向计划经济的方向回转。前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曾经对希望之声表示，如果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绝对掌控权力，他可能就要全面恢复毛时代，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中共会死得更快。中国经济下行，多地房价大跌，好多贷款购房者或被迫或主动放弃继续支付房贷。在阿里平台挂牌的发泊房数量，从2017年的9000几套飙升到今年的168万套，飙升约180倍。据龙媒报道，河北三河燕郊一名房主2017年以300万人民币的价格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今年他因为生意不景断供，住房被法院拍卖了90多万。拍卖款给银行之后，他还欠银行100多万，再加上他之前支付的首付和月付，他等于前后赔了250万，却落得一场空。报道说，这名房主的遭遇并非个案，近来燕郊法院拍卖房数量大增，燕郊的房价几乎腰斩，对于很多当初贷款买屋作为投资的人来讲，他们持有的房产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负资产，如果要保住房产，需要继续支付的房贷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前的房产总值。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投资人开始主动断供，以免继续蚀钱。不过断供弃房存在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风险。因此燕郊近年来开始有房主打起赠送房产的广告，只要有人愿意继续支付房贷，房主就会将房产无偿转让。在全国房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出现断供潮的不只是三河燕郊。近日网上热传河北省张家口市环境诸多买屋人断供事件，根据业主聊天记录，张家口房价下跌幅度高达 50%， 当初以每平方米12000元高价购入的房产，现在以每平方米6000元都卖不出去。好多房主主动断供，一名房东表示自己所在的楼内已经有十几户断供了。河南亦出现断供的现象，据媒体报道，一对河南夫妻几年前在郑州南四环买了一套总价值115万的住房，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两人收入大减，已经无力支付房贷，房产将面临法院拍卖。何旭对希望之声表示，全国房价已经连跌4个月，多地政府亦都紧急发布限跌令，显然房价已经开始潜水，市场正陷入恐慌。日本官方18号表示，中共航母辽宁号第四艘舰艇16号通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从东海驶向太平洋，日本派出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等监视，中方船舰并未入侵日本海领域或对自卫队作出危险的行动。日本防卫省表示，海上自卫队15号上午发现长崎县男女群岛西方有四艘舰艇向东南移动，于是出动护卫舰，反潜机持续监视，过程中有舰载直升机从辽宁号起降。中方船舰除了辽宁号之外，还有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快速战斗支援舰各一艘。上一次日本发现辽宁号通过这一座海域是在今年四月，日舰出云号可起降军用直升机，被称为准航母。日本已经决定将两艘出云级战舰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战斗机的航母，2021年7月已经完成第一阶段改装。超级台风雷伊重袭菲律宾后，12月18号下午2点左右被观察到在南海南沙群岛永柱礁东北方向约270公里的地方。中国多个省份对这个台风已经处于警惕状态，预计未来几日将为中国南部带来强风雨天气。台风雷伊近日为菲律宾带来灾难性重创，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务管理局表示，目前的预测表明它先向越南进发，然后再向北转向中国方向前进。12月18号下午，第22号台风雷伊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国气象局18号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礼拜日至礼拜一，海南、广东、福建部分地区将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雨。海南和广西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台风预警，预计18号14点至19号14点，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福建沿海将有7到9级大风，其中南海南部、南沙群岛将有10到12级大风，雷伊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岛聚的风力将有13到16级，阵风17级以上。菲律宾官员12月18号证实，袭击菲律宾国家的超级台风雷伊所造成的遇难人数恐升至31人。雷伊自从16号登陆菲律宾之后，已经导致诸多航班取消，多个港口的运作停止。一位华人申请者在两个月内两次以感染新冠为由推迟绿卡面谈，结果绿卡直接被拒绝了。据世界日报报道，移民局的拒绝信中写道，移民局要求你在2021年12月17号进行绿卡面谈，但你并没有出席，你要求移民局给你重新预约时间，因为你第二次感染了新冠病毒。移民局在审查了你的资料后拒绝了你的要求，因为你的理由不是正当理由， 你在2个月之内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讲明你没有做好绿卡面谈的准备，因此你的 I-130 表格被拒绝了。 I-130 表格被拒绝意味着整个移民程序被终止，绿卡申请失败。对于这个结果，洛杉矶的律师都表示这个是申请者咎由自取。刘龙珠律师表示，2个月内两次感染新冠病毒似乎并不成立，因为感染康复后会产生抗体，最起码能够保护一段时间，一般来讲不会频繁感染，所以移民官不会无限制满足申请者的无理要求。另一位移民律师庞飞亦表示，申请者肯定是有其他目的不想去面谈，然后编造了2个月内感染两次新冠的理由来回避面谈，以至于移民官看来当事人的理由非常不可信。美国移民局主要靠收取移民申请费来维持运营，疫情发生后移民程序终止，移民局的财政受到很大挑战。不过移民局局长贾杜近日表示，移民局已经度过了经济危机。早前移民局公布了上一财年度的移民数据，显示有855,000人加入美国国籍，而2020财政年度这一数字是625,400人。不过移民局仍面临一些挑战，移民案件积压已经超过800万份，一些2015年提交的庇护案件至今无法进行面谈。此外，公民申请等待时间依然比较长，大概需要1年左右。纪录片《北京之春与时代革命》上个礼拜五分别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和荷里活的影院上映，这两部讲述中国人追求自由、对抗极权的纪录片在国际广受好评，在大陆却受到禁影。10月14日，最后那场时代革命影片播放结束后，观众直爆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加油的呼声。结束前的问答分享时间，观众反响热烈，除了香港人之外，亦有拉丁裔、同非裔、白人前往观看。洛杉矶香港论坛在网络社群平台贴出众人在电影院观看时代革命的合照，全场满座。旅居美国多年的香港人苏先生表示，在万里之外的洛杉矶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特别激动，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观影时仍频频抹泪，那些已经看过无数次的画面再次出现，再次将我们带回2年前的那个时空。当电影院灯亮之后，大多数观众的眼眶仍然是红的。苏先生表示，他从时代革命中看到香港人对香港与其他港人很纯真而倔强的爱，正是这一份爱使抗争者克服了恐惧，这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他们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因为相信而有了勇气，因为勇气而获得力量。一名观众表示，片尾的地方自己和很多观众都跟住电影合唱《愿荣光归香港》，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他很高兴亦有不少白人前往观看，呼吁不同族裔的人都来观看这部纪录片。他亦希望导演能够出续集，因为2.5个小时未能讲完香港抗争的故事。香港导演周冠辉的《时代革命》获得了台湾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但这部纪录片仍未能在香港公映。周冠辉说自己拍摄过程中喊过多次，通过这部电影他找到了安慰，并且直接面对了自己的恐惧和创伤。他希望将这个影片献给有良知、有公义感和为香港流过泪的香港人。
台湾18日针对四大议题进行公投，结果全数未通过。路透社指出，由于国民党将公投案列为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在全数未通过之下，国民党反而遭受重大挫败。路透社表示， 公投是在中共持续向台湾施加压力之际举行，而国民党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选举落败之后，亦都无法摆脱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对该党过于亲近中共的指控。报道认为，四项公投案当中争议最大而且备受瞩目的是反莱猪和三接千里等两个公投案，指台湾政府去年同意批准进口莱猪，希望借此扫除和最重要国际支持者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障碍。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就有关全球瞩目的台湾半导体工厂能源供应，不过提案者以环境保护为由要求彻底迁离。当日蔡英文表示，公投没有边个输边个赢的问题，只有国家未来怎样走的问题。今次公投过程传达出四个明确信号，一是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愿意积极参与国际；二是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期待稳定供电；三是台湾人民希望经济环保能够达成双赢；四是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能够被理性讨论。蔡英文仲表示，民主本来就会对政府施政有不同想法，政策的规划亦都应该听取不同意见。感谢许多公民团体指出，尽管一开始对政策有不同意见，但终究能够透过沟通讨论，找到共识，找到对国家发展最好的方案，并一起证明台湾的民主是奠基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之上。相信当每一次台湾面临挑战时，民主都会是最坚强的后盾。日本读卖新闻当日迅速报道，台湾四大公投案全部遭到否决，有助于重启福岛等五县食品的进口，这样对期待开放市场和加强台美关系，推动加盟 CPTPP 的蔡政府而言，是获得实质的胜利。今年以来，中共各种整治措施遍及经济、教育、文化等等领域，包括娱乐圈、饭圈文化。近来中共又加强监管广场舞，专家认为中共在二十大之前怕广场舞引发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一招。综合六媒报道，1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说，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已于下周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就有防止广场舞噪声扰民的相关规定。草案说，违反规定者需要说服教育责令改正，他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广场舞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因为中共大力支持而兴盛，参与者多为经历过文革时代的退休大爷大妈，但因为广场舞高分贝音乐造成噪音滋扰，公众反对声浪日益高涨。然而2017年6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支持广场舞，说用广场舞推广全民健身，各地不必在该搞大活动时畏首畏尾。对于中共此时整治广场舞，政论家陈破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开二十大前宣称25个稳字，他怕这种广场舞出现其他群体性事件对当局不利，可能会在二十大前予以管控或者取替，这个可能是维稳的一招。此前网易曾经发表文章追溯广场舞的起源和发展变迁，揭露在中共治下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大型公开活动、秧歌舞、广场舞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含义，这个是中共对民众洗脑的一种表现。雕塑家陈维明表示，只要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所有民间的社团娱乐活动，好似现在的歌声影声，中共都干涉，中共统治之下他没有法律意识，这样亦都显示中共非常没有自信。现在百姓讲几句说话或者发一条微信，他就认为你要颠覆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彻底的体制变革，中国人永远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陈破空认为，中共制造国家恐怖主义，防范人民，处处压迫或者压制，他随时都有红色江山的危机感。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立法会议事厅主席位上方原本悬挂着香港区徽，17号改挂中共国徽。 立法会秘书处表示，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立法会议员宣誓场地必须悬挂国徽，等宣誓仪式之后将会换回区徽。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她会亲自为新一届议员监誓。香港自主权移交之后，立法会主席台一直使用香港区徽，参选的非建制派候选人刘卓宇担心，未来如果只挂国徽，可能造成误解，让人以为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内地普通城市，希望立法会澄清。